今年一月末，尽管受到中共驻韩外交官有组织的干扰，但美国神韵国际属团在韩国釜山的演出依然取得了成功。本月16号，韩国民间团体在釜山召开记者会，正式启动了驱逐中共驻釜山副领事金艳光的活动。请看来自釜山的报道。
本月16日，韩国大法学会与韩国釜山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掀起驱逐中国驻韩外交官金艳光的活动。
우리나라가자유독립국가라서이문화적인그런그이주체를갖고있는그런나라인데누구나보면좋아하는이런공연이일개영사해가지고이조직적인방해에서뭐하게된다는것은말도아니라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
金艳光身为副总领事，却做出干涉别国内政及侵犯主权的行为，与其外交官的身份极不相称。
저희들이이공연을진행하는과정에서언론사에광고계약을했습니다그래서광고계약을진행하고있었고그다음에매표가거의한 50% 진행하는과정에서방송사에전화를걸어가지고공연이이게무산되었으니까광고방송중단해라는그런요청이있었습니다이부산시는자기손안에있으니까이신인공연은절대할수없다할수없는그런상황이다라는식으로이야기를했다는이야기죠
参加本次驱逐金艳光活动的爱国市民团体联合会还呼吁釜山市的公职人员一同来禁止金艳光出入釜山市的官厅和公署
이김연광을반드시추방시켜가지고다시는이와같은행태를하지못하도록그외다른다음에누가와가지고자기직책을하더라도그사람이감히이런생각을하지못하도록저희들은김연광추방운동을하도록반드시전국확대해가지고진행하도록그렇게하겠습니다
因中共就天安舰沉船事件和延平岛炮击等事件对国际社会所表现出的态度，致使韩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态度应有所转变的呼声，在韩国社会已占据主流。
북핵문제에대해서
因此，此次驱逐中国驻韩副总领事的活动也备受瞩目。新唐人记者李连廷，韩国釜山报道。
中共领事在韩国政府机关恐吓及说谎，为世人周知后，驱逐此人出境的运动在韩国展开。韩国市民们表示，这是一种蔑视韩国的行为。请看韩国釜山发来的报道。
釜山在我手心里，这句话是中共驻韩国釜山的副总领事金艳光所言。此话一经传出，立即在韩国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据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有关人士陈述，去年末金艳光跑到韩国政府机关进行恐吓，称必须取消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釜山的演出。上面提到的那句话就是当时谈及釜山时所言。
当年하는이야기가이부산시는자기손안에있으니까신인공연은절대할수없다할수없는그런상황이다라는식으로이야기를했다는이야기죠
邀请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韩演出的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有关人士还叙述了金艳光在神韵演出准备过程中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
이중국영사관의이김연광이부영사에아주악랄한그런방해공작을저희들이실제그것을목격을했고언론사에이런것을비롯해가지고부산시청뭐저희관계자한테이야기를들었습니다그다음에문화회관에서는직접전화를걸어가지고한것도저희들이알고있습니다그리고법원에서도전화를걸어가지고직접만나가지고이공연을못하게한그런방해공작을했다는것을저희들이증거를가지고있습니다
得知别国外交官在韩国政府机关竟敢有如此行为，这一事实使韩国市民们惊讶不已。他们认为这是金艳光蔑视韩国的行为。
대한민국을얼마나우습게봤으면그런땅패같은짓을했겠습니까
영사관의부총영사로서자기직분에맞는행동을해야되는거지
本月16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和釜山市民团体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驱逐中共驻釜山副总领事金艳光，并宣布为杜绝出现第二个金艳光，一定要除去祸根。
김영광같은망나니가나타나부산을더럽히지못하도록경종을울리고 아름다운 부산시를 갖고 나아갑시다.
신타운 기자 한국 부산 보도.
由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律师和维权人士共同发起撤销劳动教养的联署书，目前已有上千人签名支持。这份联署将寄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三月份两会召开前夕表达民间的诉求。
杭州律师王成、北京学者张辉和湖南维权人士肖勇等人公开要求废除劳教的公民权利。自去年8月3号劳动教养实施53周年之际发起的联署书，截止到今年2月15号已经达到了1003人签名支持。据中国司法部网站提供，劳动教养从1957年实施开始到2008年底，总共成立了350个劳动改造教养管理所，被劳教人员有16万人。据统计，50多年来先后多达400万人左右接受过劳动教养。撤销劳教的主张书认为，劳教规定属于行政法规，不是法律，违反立法，应该立即废除。其中还提到，现行的劳教规定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审判，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年，还可延长为四年，明显违背宪法。据法轮功明慧资料馆统计，自1999年至今，中共利用劳教制度关押数十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外界称为邪恶集中营。明慧网2月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并显示，2010年有557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河南维权人士程建平去年10月因为在推特上转发了一个让愤青砸上海世博日本馆的推文，先是被拘留了5天，之后又被河南新乡警方劳教一年。程建平的未婚夫华春辉表示，程建平所遭受的明显是一事二罚。目前华春辉和其他废除劳教的支持者在近期内会将这份千人公民联署书寄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制止各地警察利用劳教制度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美国之音中文网评论，中国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维基解密的电文曾经这样披露，中共当局自己制宪又自己违宪，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又不遵守，是延续封建专制典型名副其实的人治。新唐人记者唐岩、薛丽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欧洲的最新消息。欧洲议会主管民主和人权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上周末访问埃及，第一时间见证埃及实现民主后的状况。他在2月15日与欧洲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访问后的感受。
就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一天，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访问了埃及首都开罗，他在那里会见了示威群众、反对党领袖等，并亲自走上开罗街头拍下当时的情景。
Well, this is Tahrir Square on day 3 of the extraordinary Egyptian revolution. And as you can see, the military police are trying to keep the protest demonstration to a small corner of the square.
二月十五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期间，斯考特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他亲临现场的感受。
I felt humbled at the extraordinary, peaceful, happy, crowds that were walking around the square and around central Cairo. My conclusion is.That the resignation of Mubarak on Friday will lead to a democratic future, even if the army's interests need to be protect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斯考特先生认为，埃及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民主精神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也需要密切关注。他特别提到，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至今。
Actually, in Egypt.Where people on the street are now protesting against a brutal and tyrannous regime, but it's nothing compared to China.
新唐人记者李月，法国斯特拉斯堡报道。
埃及民众经过18天的抗议，成功推翻了长达30年的独裁政府，这让纽约的华人深受鼓舞。他们于2月15日在纽约法拉上举办论坛，讨论埃及的胜利对中国的影响。请看详细报道。
论坛的召集人之一唐百乔认为，埃及的成功对中国民众是一个喜讯。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这个骄傲和庆祝的事情。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切的迹象都显示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形势已经是不可以逆转了，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号召，就是说相约2011。
法拉盛居民刘国华认为，海外华人对埃及民众的支持也起到了作用。
就我们很多人去支持完了以后，大概两三天那个样，那埃及人啊，他们在开罗拿出一张纸来，上面用汉字写的，我们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旅美诗人黄翔表示，中共已经是一个极端腐败的利益集团，而且现在和89年的六四也是不同的时代。
如果那个时候是互联网时代，那就不同了，因为那个互联网是精神的火药库，一点的砰砰砰砰砰砰，不是的一个互联网，到处都是那种连锁反应啊。
前沈阳市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晨希望大家都来传九平和退出中共，让中国的民众摆脱愚民和恐惧。
反共团体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传九平讲真相。我想现在我们全民的开展这项工作，你才能使中国人民胆气壮起来，才能思想清晰起来。
这次论坛吸引了很多纽约的华人参加，很多华人都把埃及戏剧性的成功与中国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希望中国的民众也能尽早走出来，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最好的礼物呢，就是这个埃及革命成功。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身负人权血案的中国辽宁省长陈振高即将访问台湾的云林六轻，让民间团体的反弹声浪四起。14号，推动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国际联盟在云林县召开的记者会，除了有多位民间的人权人士，台湾立委刘建国以及云林县议员蔡月如也出面声援。
与中共人权恶棍访台，
拒绝中共人权恶棍访台，
云林不欢迎，
云林不欢迎，
辽宁省长陈振高，
辽宁省长陈振高。
多位民间人权人士齐呼口号，拒绝满身人权血债的陈振高访问台湾，更表达云林乡亲不欢迎的立场。云林出身的立委刘建国也回乡声援。
如果开放到像这款长期在中国你压迫人权、你破坏人权、把人权无当作一件代志，诶，中国国干啊，甲这官员，啊，你台湾的政府到底要怎对世界、对咱台湾国人做几多交代？
你这样呼吁台塑六轻秉着国际企业的企业良心，针对辽宁省省长对于国际人权啊产生严重破坏的一个人物，拒绝接待，不予欢迎。
对于陈振高即将访问云林六轻，云林县政府表示，基本上欢迎互相交流，但更重视普世的人权价值，将按照去年议会的决议，不接待、不欢迎涉及严重迫害人权情势的中共官员。在得知陈振高的犯行之后，六轻也表示，未来将配合政府的人权政策，不欢迎此类人来访。新唐亚太电视张佑明，台湾云林报道。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辽宁省长陈振高在星期一晚上抵台，他是在辽宁省境内迫害法轮功的主导人物之一。那么在他抵台当天的上午，台湾法轮功团体就向高检署递状控告陈振高违反残害人权罪。由于立法院与12个县市议会早已经通过对中共人权恶棍三部的人权提案，但是陈振高仍然被放行来台。今天提案立委陈廷飞与对中共人权恶棍三部联盟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共同要求主管机关立刻撤销陈振高的入国许可，呼吁民间邀访单位不要招待人权恶棍。
既然陈振高都已经是被告了，那是不是我们要赶快去停止他的一个他的整个的行程，哈，请出我们台湾。
立法院在去年12月7号通过决议，禁止严重违反国际人权中共官员入国，不过参与严重迫害法轮功的辽宁省长陈振高仍被放行来台。 提案立委陈廷飞周三上午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包括立委涂景哲及推动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国际联盟的三个发起团体，都要求主管机关移民署立刻撤销陈振高的入国许可。
对于立法院代表陈廷，我们已经做过质疑了，还有很多的县市已经通过这个拒绝人权恶棍来台的这个质疑，至少你要尊重台湾的民意啊，不把立法院的质疑放在眼内，我不知道我们移民署头脑在想什么。
即便你说你当时不知道，你后来知道了，就像一个恐怖分子要进到你家，你一开始不晓得，你欢迎了他，后来你知道了，你能够不赶他出去吗？
据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通告和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是破坏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二月，辽宁省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09名。辽宁省长陈振高是严重参与迫害的主导人物之一。
他亲手下令来残害一个企业家，把他关在铁笼子里面3个月，让他不能站不能躺，电击戳他的下体。我讲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为什么我们政府不查？
早在陈振高到访前半个月，立委陈廷飞就向移民署、陆委会、法务部提供了关于台湾法轮功团体、台湾徒步之友会和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总计11000多笔严重侵害人权事实的中共官员和高干名单，当中就已经有陈振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证。最后联审会放行陈振高入台的理由竟是
大陆幅员辽阔，人员众多，那同名同姓本来就很多人，那如果说要去精确的比对出来说，诶，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禁止的对象，这个可能会殃及到许多无辜的民众。
那些高官的简历，请问辽宁省有几个省长？这些省长被告了7个政法委的，有多少人跟他在那个地方是重名的？讲不过去，完全在道理上讲不过去。
除了希望撤销陈振高的入国许可，针对目前被控告违反残害人权罪的7名中共官员，朱婉琪呼吁高检署要以执行国际人权法的态度，就残害人权罪的普遍管辖原则积极侦办。新唐野台电视陈廷娇、张明竹，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人权恶棍三部联盟成立以来，得到越来越多台湾社团的支持。学者表示，除了民间推动，政府也应主动将迫害人权者列为不受欢迎对象，并针对这些包括中共官员在内的人权罪犯来做逮捕或行使法律程序。
继台湾立法院及12县市议会相继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人权提案，民间再发起对中共人权恶棍三部联盟平台。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志正认为，这股力量不止在民间，台湾政府也应该主动采取作为。
民间推动是一个很正面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采取一个这种负面表列的方式，把不受欢迎人物列为两岸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这才能向全世界宣扬，就我们是站在全世界普世价值这边，这也才能够得到对岸人民对我们认同。
马总统他也宣誓说他签了人权两公约，那也是人权立国，他也自称说他拥有对岸的司法的管辖权嘛，所以由我国的司法来针对这些危害人权的罪犯，包括中国的官员来做逮捕跟法律上的行动，应该是符合世界人权的一个思想。
学者期待马政府希望台湾能成为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那么在推动中国人权的努力上应该更积极。
中国大陆一些很多的人权追求自由的人士也把台湾视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的指标，那随着两岸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多之后，不应该只是从一个现实利益的考量，更应该在道德层次上、在价值层次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民主、自由、人权是台湾和中国交往时的利基，如何凸显对普世价值的坚持，也许才是台湾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关键。新唐亚太电视副总陈真、张明竹，台湾台北报道。
被法轮功控告残害人权罪的辽宁省长陈振高来台湾的行程所到之处，抗议声浪如影随形。今天他到故宫参访，1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拉着横幅，以静坐的方式向陈振高表达诉求，呼吁中共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
日前法务部宣称，依据国内过去判决，中华民国司法领域管辖包含大陆地区，那么对于目前被移民署放行入台，被控以违反残害人权罪及民权公约的辽宁省长陈振高，民间司改会执行长林峰正表示，各界正好借此检验台湾的检察官是否确实依法办理。
过去我们质疑台湾的检察官不愿意对来台湾的中国高官被提告的部分做处理，那 我觉得这次法务部既然这么说，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问一下法务部，那对于之前提出的那些告诉，是不是检察官应该要依法要办理？
因为这种罪名，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名，它是一个集体性的伤害，对违反人道的概念。这种严重的犯罪，不论你逃到哪一个国家，即使那个犯罪被害人不是这个国家国民的话，他一样可以管辖。那建构这个普遍管辖，最主要是说能够整个全世界的去围堵以及追溯这种严重犯罪的人嘛。
星期一晚抵台的辽宁省长陈振高，所到之处抗议如影随形。
如果我把人权刽子手当作是一个贵宾来招待的话，那很显然是在贬损人权的价值。其实在所谓的违反人道罪这个在国际刑事司法的管辖的概念来看的话，它其实慢慢是进入普遍管辖的。也就是说，国法务部除了一方面去厘清所谓过去那种领域管辖的分界的情况之下的话，也应该去着重所谓的那种普遍管辖的基本的概念。
学者呼吁，除了将对人权犯的普遍管辖概念纳入台湾刑法，将人权价值落实到两岸双边互动，才能为两岸的自由民主起到正面作用。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张志轩台湾台报道。
在台湾国会和12个地方议会通过人权提案后，又一名迫害人权的中共高官在各界反弹和争议声中来台。辽宁省长陈振高被指控是辽宁省镇压法轮功的主导人物之一，他主政下的马三家教养院被指为是迫害法轮功的人间炼狱。台湾法轮功团体在陈振高傍晚抵台前向高检署递状，控告陈振高违反残害人群罪，并呼吁台湾高检署在两岸三地的关注下应该拿出正义与勇气来侦办。
台湾法轮功团体星期二上午前往高检署按铃申告辽宁省长陈振高违反残害人群罪，要求高检署立刻传唤及逮捕。
在他任内发生这个马三家劳教所的事情，那是一个非常残酷对法轮功女学员的这种迫害我觉得他这种迫害人权的恶棍不应该到台湾来，他今天到台湾来还甚至到学术殿堂里面去招摇撞骗，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给揭露。
到今年二月底为止，辽宁省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09名，提告的法轮功团体及律师在按铃申告后面见检察官，要求法办这第七位被控告残害人群罪的中共高官。
这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检察官能够秉持着法律人维护国际人权正义，然后真正的去执行民权公约的规定以及这个残害人群治罪条例的规定，对于这个来到台湾政府所放行的这个人权刽子手呢，能够法办。
律师呼吁检方拿出勇气，也希望这次可能和陈振高会面的企业人士拒绝人权恶棍，
不欢迎和不接待陈振高把这样子这个商人也重义的也重视法律的这样子的一个格调和风范呢，让陈振高带回中国大陆。
前一天，高雄县市和云林县议会率先发声，表示不欢迎陈振高。法轮功团体在提出法律行动后，周三将赴国会召开记者会，公布陈振高迫害事件，呼吁各界落实人权决议，不接待陈振高。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陈真台湾台报道。
违反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的辽宁省省长陈振高已经在星期二晚间11:10抵达台湾。不过当陈振高一进入机场大厅，立即受到台湾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强烈表达不欢迎陈振高来台访问的诉求，同时当面告知陈振高已经在台湾受到刑事控告。带您来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星期二晚间11:10，中共人权恶棍辽宁省省长陈振高抵台，一进入机场大厅，立即受到将近50-60位台湾法轮功学员的高声抗议，要求陈振高立即停止人权迫害，并当面告知陈振高已经在台湾被刑事控告。
陈振高，你已经被告上法院了，立即停止迫害吧。
辽宁省长陈振高是台湾政府放行第七位获准来台，因严重涉嫌违反残害人群罪而被刑事控告的中共高官。新唐亚太电视范江富龙管景正台湾桃园报道。